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哇，这个时间呢又是要跟大家问好的时候了。不知道早上这个时间大家起床了没有，吃早饭了没有。
我现在呢看到第五空间上面呢应该呢来冒泡的都是起床了。除非呢
是
像文慧有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做直播的时候有特别安排，那我是呢躺在床上呢就听着，然后上来冒个泡，接着呢又昏迷了。
是的是的，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2018年11月8号星期四的早上你好吗？
是的哈，那大家都很关心文慧老师你的喉咙怎么样了哈。
还是有一点点嗓子疼啊，吞口水有一点困难，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可能呢我讲话呢有一点吞在里头的，是因为呢真的是吞口水有点困难。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好像比昨天好了一点。
是，那我们还是呢慢慢讲哈。那基本上呢到换季的时候啊，那或者说压力大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总会出现一些症状哈，让我们要警觉啦哈，要更加的多多的注意。那比如说呢可能除了喉咙痛啊感冒啊这样的症状呢，还会出现身体某些部分开始疼痛啦。
是那这个是因为压力呢还是因为生病呢？那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呢应该要多了解一下，多注意一下啊。那么也特别再次的叮咛，不要嫌我们啰嗦因为呢我们真的是关心。昨天立冬了，我们马上想到冬天真的来了那么北方呢冷了啊，我们就想到一些呢主内的长辈，我们也想到呢一些残疾的朋友还有一些身体比较软弱的听众。
是，
那所以请大家呢彼此的纪念，有任何的事情呢请随时冒个泡告诉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也可以呢透过短信或电邮来给我们知个声的。
是的，那我们这里呢特别也提醒大家一个小小的啊养护身体很重要的一个部位的小知识。
对，因为呢我们觉得呢这个运动呢真的是对身体很好啊，
是，
这个不是觉得，是文慧亲身经历啊。
是，
那昨天呢还在跟刘芳老师啊讨论我们运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呢真的鼓励大家运动，但是难处来了这个户外呢运动有难处啊因为冷啊还有可能下雪啊，这个出去呢马上就滑倒了因为地上结冰。那么可以做室内运动呢，那你说呢又不能到那些运动的地方健身俱乐部，那在家里行不行呢？
家里面也有很多的微运动可以做哈那就比如说呢我们都说很多时候不想运动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腰已经很痛了我膝盖已经很痛了不要再动了哈那就小心一点。但实际上有一个方式呢是可以帮助你来给膝盖减压的。
对。
那就是其实道具很简单哈，就是一个矿泉水瓶子就可以了。
就是矿泉水或者是一般的那个饮料
水瓶对了。是的是的。那这个做法呢是怎么样呢？就上身坐直哈，将矿泉水瓶子夹在两个膝盖中间，那么轻轻的提起脚后跟，那自然呼吸，保持这个姿势大概2分钟呢就可以 锻炼膝盖附近的肌肉群，为膝盖呢来减少磨损呢、
为膝盖减负啊。
嗯，
那这个呢真的是适合长辈，因为我记得呢我们的一位听众呢主内家人就是河南的迦南外语、他说可以练习深蹲。
嗯，
那个深蹲呢就是你靠着墙壁，
靠墙的，
对、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好像蹲下来、但不是真的蹲，好像是坐椅子那样的
啊，就马步姿势。
对、然后呢你的膝盖跟你的脚呢就是还有墙壁好像就是一个
90度、
那如果能够深蹲一分钟，每天三次，你早午晚三次呢、这个可以训练我们的下肢。那可能有些长辈或者是身体比较弱的听众朋友说不行，深蹲
受不了哈，
对，大概十秒就已经不行了。
是
那我们现在这个做法是坐在椅子上，那你只要呢就是拿矿泉水或者是饮料的瓶子，那装好水哦。如果你觉得不行，那你就装一半的，再不行就空空的。那如果可以的话，装满水，然后夹在这个膝盖之间。好，脚抬起来，如果可以抬得越高越好。那么保持两分钟，这个训练我们的膝盖，还有一个其实训练我们整个下腹肌还有下肢。那其实我们也听过呢医生的讲座，就是呢如果我们的下肢就是
肌肉可以丰富一点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让很多病痛远离你的、
譬如说心脏病啊，譬如说那个骨质疏松。
哎，是的，因为呢你看我们的下肢是承受身体很多压力的，包括膝盖啦，包括腰部哈、那这些部位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好的肌肉群在旁边保护的。
好，我会试试盯着这个刘芳老师操作一次我们做过以后、
是的
再来告诉大家这个效果如何啊。那其实身体需要锻炼啊，这个奔天路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天路历程已经是到24集了啊。这个走天路呢心灵也需要锻炼一下的。
好的无比每一天，
电子玫瑰念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马太福音6:7-8。有一位牧师曾经发明一个电脑程式，省去了手持念珠逐次计算祷告次数的烦恼。你也可以应用这个程式，那就能够准确地统计某一个类型祷告的次数了。为了帮助你进入更加的祷告状态，这个程式还会播出宗教音乐呢。这种死记硬背念念有词的祷告模式从古代就已经有了。早在耶稣的时代，某一些的宗教领袖就已经喜欢站在交通大道上来诵念祷文。耶稣教训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在耶稣的教训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三项要义。第一，祷告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谈话，不必急急背诵祷文。第二，祷告是个人的事，有什么比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更个人呢？第三，必须用诚恳和热切的心灵为个人所需而祈求。所以不要再机械化的得过且过的人云亦云的祷告，用心灵向天父呼求吧。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王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老师。
哎，王子妹，那您准备好要背经句了吗？
可以。雅各书一章27节，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那王子妹是第一次打进来呢，参加我们的热线背金句。之前听我们节目多久呢？
应该有3年了吧。那个听旷野玛纳和书仙言地。
线上今天呢？
我是参加那个小打卡，然后才知道有线上今天这个节目。
是小打卡。
欢迎你啊，小打卡。
那其实你在参加小打卡的时候，你坚持多久了呢？
还没一个月。
那每天这样坚持打卡有没有难度啊？
没有，就可以把那个神的话语真的是能记在心中。
哇，那说明
真的就差行处了，
就很乖哈，打卡还是很乖的去打。
对
哈，
我想问你，你怎么每天会记得去打卡呢？有这样的坚持呢？
早上起来灵修之后就会去打卡。
是，
有时候时间比较忙的话，也会记得去打卡。
是。好棒啊，好棒。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不管经历多少考验都不怕。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让我们勇敢展翅飞翔。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那是早上直播一小时的节目，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啊。那现在呢是早上的7:45，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已经准备要出门了啊？
嗯，
那么早上出门呢会焦虑吗？
哦，会比较着急哈。那虽然说如果是焦虑的话，可能前天晚上就为今天早上出门焦虑了。
会的，会的。譬如说呢，有的时候我一磨蹭呢，就会想啊，怎么办？时间晚了。
嗯嗯嗯。
啊，那因为呢，我们早上做直播呢是第一个节目，
啊，
在电台直播的第一个节目，所以有的时候呢是大强哥开门，有的时候是文慧开门，那偶尔。很特殊的情况是刘芳老师开门，
嗯嗯，对对。
然后呢，每次轮到我开门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焦虑的，
嗯，
就是起床的时候就觉得我要把握时间，我要赶快出门，
嗯嗯嗯。不过呢，其实这个呢，怎么说呢？严格来说不应该叫做焦虑哈，就是
这是短暂的
着急，
很快的解除警报，
对对对，就是紧张然后着急。那其实呢，原来焦虑呢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比较长期的状况，可能就是会一直的未来啊所担忧啊，或者说会到很多其他的事情好像不是很大，但是你就没有办法去遏制这种担忧。
对，我觉得呢就是圣经所说的嘛，担子嘛，对不 对,
对, 对，
重担压肩上，但是不要忘记了，诗篇告诉我们，诗人的经历是呢，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耶和华必帮助我们。那说到焦虑呢，最近呢，我们就看到一项报告，原来焦虑这个问题呢，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了啊。11月6号。也就前天而已嘛，
星期二，
对不对？
是，
对，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就是已经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机构了，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一个正式的报告出来了。
这是一个2018年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哈，那就显示呢，31.6%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36.2%的受访者呢表示偶尔焦虑。
好，那你31.6%+36.2%，将近70%的同胞活在焦虑当中。
哎，是的。
那虽然是偶尔焦虑，但是你也知道，他就是会经历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嘛。
对。
那更不要忽略了，30%的同胞是经常产生焦虑的情绪。
嗯，是。
那这个报告出来了，哇，大家赶快检视一下，我焦虑吗？
那大家应该会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真是把我的状况呢都报告出来了啊。
是是是啊。
那结果呢，上网一看呢，就发现网络也出现焦虑帖。其实这个焦虑帖呢，问题呢早在前两年呢就已经有一些呢研究新媒体新传媒的这些朋友们发现了，这个焦虑帖呢泛滥成灾啊。那就发现呢，这个大家为什么都发这些焦虑帖呢？就访问那些网友了。62%，就60%的人呢，就认为是因为年轻人生活压力比较大。那在这不是歧视长辈，或者是少年人，是因为呢上网的朋友很多的啊，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啊。60%是觉得生活压力大，所以有焦虑啊，需要宣泄一下，就在网络上发焦虑帖。那么也有将近40%的人认为是因为部分年轻人对生活的期望较高，譬如说大学毕业出来了就发现，好像找不到工作，而且就发现这个竞争太厉害了。
是的。那还有36、35%的人哈，另外的人呢就说到，这些焦虑帖呢是泛滥源于一些人缺乏独立思考意识和质疑精神，人云亦云。那其实就是什么叫焦虑帖呢哈，来说一下，就比如说呢是不是很有流行的一个词叫做丧文化嘛哈，就是觉得这些事情 A 不如意 ，B 不如意 ，C 不如意 ，D 不如意，那算了。就是
我就坐在这，但是你知道，生活是前进的嘛，时间线是往前推的嘛。
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个也造成了一些，就是可能会有人就跟风啦，就觉得哎，真的是这样啊，我也觉得很不好啊，所以呢，就变成了焦虑帖的泛滥哈。
对，那说实在的啊，这一代的年轻人呢，真的是挺焦虑的。我们帮他们算一下哈，这个有朋友就算了啊。80后退休前需要准备314万
的退休金，
对，314万元的退休金。
哎，是。
那你现在年龄越小，面临的通胀时间就越长，
哎，
到时候需要准备的退休金就更多了。
哎，
假设退休之后每个月想要过和现在3000元哦，
嗯，
3000元而已啊，
相同购买力的生活哈。
那你现在50，十年后退休。按照3%的通胀来计算，需要呢为20年的退休生活准备174万元。如果您是80后，现在30，不，已经超过30了啊。
对，
你需要准备314万元，所以你想想看呢，
你知道的太多了，
就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
对，
所以呢现在就焦虑了啊。那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您焦虑吗？那为什么而焦虑呢？
每闯一座高峰，就是生命的转折点；每胜过一个弱点，就是迈进生命的新阶段。
每当我回转，归向你。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不找借口，不再犹疑。
你是一切所需，让世界看见我们高声唱，
克服改变，天天更新。
前天呢，咱们中国社科院呢就发表了蓝皮书啊，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年最新出炉，30%的同胞们活在焦虑当中，那我就看见迦南外语呢在第五空间上呢就说，每次上
火车都要站在前排，生怕自己被落下，哪止上火车啊，上公交上地铁也这样啊。
对呀，对啊，这个就是焦虑了啊。
其实对，其实这个社会焦虑的情绪呢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哈，那就比如说公共交通啦，这个方面啦啊，排队呀，
买个东西你怕买到假货啦，
怕买到假货，又怕生怕自己买贵了，生怕到自己又没有了，反正总是有原因可以焦虑。
对，又怕像我这个呢，每次呢上什么微信啊，什么钱包啊，又怕自己被骗了
啊，就怕自己被盗啊。然后比如说你买一个东西吧，没买到呢，你又觉得哎呀没买到，买到你又怕买贵了。
对，所以呢，焦虑有的时候呢是来源于呢我们生活环境的不完善
啊，
有的时候呢这个来源呢是可能呢这个公共的一些空间秩序的问题，那更多时候呢是来自于我们个人生活，
是
特别呢有的时候是跟我们个人的欲望有关系的啊。
是，
那我们呢来看看另外一项报告啦，
哎，
中国欲望榜。
欲望榜哈，哪些是上榜的欲望哈，谁就是哪一项是最前面的，
或者说咱们中国人最希望达到什么或得到什么啊。
哎，是是是，
这是一间呢，我觉得也是挺有公信力的杂志啊，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新周刊。
哎，是。
那他们在前几年就做了啊。好，来说说啊，前十项，
中国人欲望榜第一，希望有更多的钱，
超过70%
啊。是。那第二呢是希望环游全世界，
哎，超过60%，
65%，
对，差不多了，70%呢。
啊，是。那第三项是希望中国能够世界第一，哇，这个很正能量哈。
对呀，我觉得
非常好啊，
这个是挺好的哈。
那第四项呢是希望能够开名车，哎呦，
是不是现在看到好多名车的这个新闻呢？
48.5%哈，
因为开出去代表面子。
啊，对啊，
也代表一定程度的收入。
啊啊啊、哎，是那好，第五呢，哈、啊，住别墅
啊，这个是住的问题了。
嗯，是那第六呢，是希望博览群书啊，这个也挺好的哈、啊。第六、嗯，那第七呢，是希望朋友遍天下，哈、啊，44%。
对，好，到这里呢，基本上呢，都是差不多将近五成以上的。对对、
哎、就是4成5成左右。
对对对。
那基本上呢啊到第八项了哈，做老板37%、哎。
突然画风又一变啊，从博览群书朋友、啊、然后突然到自己又做老板了。
是，然后呢第九项是中大奖啊，这个真的是蛮可爱的。
这个是有一点嗯我现在挣不了钱嘛。
27%的人是这样哈。嗯、那啊最后第十项哈，这个欲望榜第十项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挺有趣的哈。
嗯，家庭幸福，
哎，差不多桃花运，好像有点不同、啊
这个。这个跟中国现在的这个婚姻的情况啊，特别单身一族婚姻的情况啊，
对对对，
什么相亲角落啊，这个遍地都是啊，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啊，
对，
那大家就会知道桃花运真的是很多年轻人呢心中所向往的。
是，
那你算算看，从一到十啊，
嗯，
你算算看，跟这些物质有关的。
就很
多
个、啊、
你看更多的钱，环游全世界，然后呢开名车，住别墅，还有呢中大奖，做老板，
嗯，一半
了，我数了六项、
啊、是是是，那当然环游世界可以啊，稍微不那么算钱的问题哈、啊、那我就是
你也需要钱嘛，
一个美好的梦想嘛，哈哈，这对，好、嗯、那我就觉得呢真的是一看就是一半以上都是啊，跟钱有关啦，说白一点哈，
所以难怪大家会焦虑，因为钱永远挣不够的、啊、你今天有了100块钱，以前你有10块钱就想我有100块，有了100块你就想、嗯、如果我有200块，因为100块始终会花掉的嘛。
而且关键问题呢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欲望哈，他们之间是有一个交互关系的、嗯、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你可想为什么这个焦虑情绪会那么大，你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关系的、
嗯
啊、而且呢就会觉得比如说哎呀我博览群书广交朋友就是为了要啊、就积攒我的这个个人能力哈，就是人际交往络，那就是为了要赚
那中国世界第一呢，希望我们的社会发展得更好，
那我就可以赚大钱。总之是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在其
中。是，我不排斥，我不排斥、嗯、但是我觉得例如博览群书它就真的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
只要你现在开始读书，对不对？
对，但是呢你知道关键问题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所谓欲望之间的交互，就当你博览群书的动机不再只是博览群书的时候、嗯、那这个焦虑情绪就会变大。
对，所以呢刘芳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今天呢没有太多的时间继续来讨论、
嗯、
但是在这里把这十个欲望呢就告诉大家，大家真的可以去审视，我不觉得挣更多的钱是一
个
罪恶、
嗯、是一个问题，
是、啊、是一个罪恶、嗯、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内心，你的初心是什么呢、
嗯、
你内在的动机是什么，有些基督徒说我要为主努力的挣钱、
嗯、是，
然后那些钱可以用来呢做更多的事情，
嗯，
有些人他环游全世界，但是他是到世界各地呢去增广自己的见闻，以至于自己能够有更多更多很好的经历啊，去做更美好的服事，甚至是去到全世界不同的宣教地区、
嗯、
去考察，去关心宣教士。所以最重要就是呢，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嗯，
你的动机是什么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又有新的一个早晨我们聚集在这里。主啊，真的每一天我们都看到这个社会真的是匆匆忙忙，那么形形色色的人群之间可能我们交流很少，但是原来隐藏在这个社会中有如此巨大的焦虑的情绪，那么尤其是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的群体，那80后90后，那么在面对这个社会的压力的时候，好像自己就会感觉到没有办法去平衡自己焦虑的情绪。那主啊，真的是求你赐给我们这样平安的心，
是
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情绪之中的时候来回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那主啊，真的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自己焦虑的源头到底是什么，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而产生的这些的情绪，
是
自己的欲望到底是放在了哪里，是否有在主面前来澄清 清我们自己的这些动机。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的心真的更加的明亮起来，让我们真的能够更加的看到自己里面的这些的需要，和知道这些需要都应该靠主你来进入我们的心，来满足我们，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去抓取这些物质，或者抓取其他的一些东西来满足，或者说来增加我们的焦虑感。那主啊，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实在是不停地往前在走，速度越来越快，不免会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压力重重，透不过气。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来克服这些的压力。
是，
我们也相信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都能够专心地仰望你，把我们的梦想，把我们的心愿望都交在主你的手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说我的忧伤，而现在新的我一切都不一样，有一种爱的力量为我指引方向，一路成长，软弱变为坚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成为我们的抵挡，不要怕困难险阻，即使面对再大的风浪，我们靠着恩典安静等候生命中的光，神的儿女心头写在脸上。
一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很多年以前呢，非洲驻有英国军队，他们宿营在广大的树林里头，那地有很多野兽。有一个士兵迷了路，找不到宿营的地点，天色渐渐变黑了，森林里的野兽吼叫，非常可怕。这个士兵心中非常焦急啊，漫漫长夜怎么度过呢？走来走去，体倦力疲，忽然看见一个洞穴，他就爬了进去，倒下就睡觉了。 天亮之前，忽然狮子的吼叫之声自远而近了。不久呢，果然有一只凶猛的狮子走进这个洞里面，发现里面有个人睡在那儿。因为这头狮子一夜已经吃得饱足了，就用它的脚爪呢抓住那个人的胸部，但是呢完全没有意思要吃它。这头狮子的意思是先顾睡觉，等候醒来肚子饿了再来吃它。因为这个士兵已经再也逃脱不了了，狮子呢就安心地睡了下去。这个士兵吓得面如土色，动也不敢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小时候常常坐在母亲的膝盖面前听母亲祷告，自己呢却是没有做过一次祷告，现在生死关头啊，只有祷告了，别无他法。于是呢，他就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救我啊，你如果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我必信靠你。祷告之后听听声音，他知道那头狮子已经睡得很甜了，他就慢慢地挪移狮子的爪，一面挪移一面不住地祷告，主使狮子沉睡。那个士兵就把狮掌从他身上挪开，爬出这个洞，狂奔回营了。他的朋友们因为他得从狮子口中逃了出来，都归荣耀给神了。
十六篇第一节，
格林德后书二章十四节，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是的，明天早上7:30，我们的热线呢就会开通了。欢迎大家一起来背本周金句啊，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走天路的。
哎，是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经历天路历程倒数第二程。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天路历程广播剧第24集的播出。上一集我们说到蒙恩和盼望离开了快乐山，继续他们的天路旅程。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位来自自夸国的无知。无知不是从窄门进天国，而是从岔路走进来。蒙恩和盼望好心规劝，并且向无知详述了天国的真理，但是无知听不进去，蒙恩和盼望只好远离他，希望无知会仔细地思考蒙恩和盼望对他说的话，及时醒悟。后来蒙恩和盼望不小心中了假装成光明的天使谄媚的诡计，掉进了网罗，还好有一位手拿鞭子的人及时救了他们一命。不过他们也因此挨了一顿教训，因为他们完全忘了牧羊人的叮咛和嘱咐。蒙恩和盼望继续上路，走着走着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正朝他们走过来，这回他们特别的提高警觉，以免又中了人的圈套。那个人越走越近，他名叫无神论者。
喂，你们要到哪儿去啊？
我们要到锡安山去。哎，你笑什么？
我笑你们两个愚蠢，居然走上这条沉闷的旅程，恐怕你们奔波的结果只是徒劳无功，平添痛苦罢了。
怎么，老兄，你认为我们不会被接纳进天城吗？
接纳？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你们所想象的那个地方。
但是在未来的世界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我自己在家乡的时候也听到你所说的地方，可是啊，我就出去寻找，20年来我找来找去，还是跟出发当天一样，什么也没找到啊。
哼，可是我们不但是听说，也相信有这么一个地方。
哎，要不是我在家里面也这样相信，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找了。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一定会先找到的，因为我比你走的还要远，可是什么也没找到啊。我现在要回家去，打算好好的享受过去我所抛弃的东西。从前我会抛弃一切，全是为了那寻求虚假的盼望。哼，现在我可看穿了呢。
听了这话，蒙恩就悄悄地问盼望说，
哎，这个人说的是真的吗？
当心，他也是个花言巧语的人。你要记住，我们曾经因为听了这种人的话而付出代价。什么话嘛？没有锡安山，我们刚才不是才从快乐山上亲眼目睹过天国的大门吗？再说，我们现在不是凭着信心在行事吗？我们还是往前走吧，免得刚才那个拿鞭子的人又追上来。有一句话应该是你讲给我听的，不过现在呢，我悄悄地告诉你，那句话就是，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喂，蒙恩，别听他的，我们还是相信灵魂能够得救吧。
对，盼望，我不是怀疑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才问你那个问题的，而是为了要试试你，想知道你发自内心真诚的反应。至于这个人，我知道他早就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双眼。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是真理，我们就继续赶路吧。
太好了，现在我为着上帝的荣耀抱着希望，而且我感到很高兴啊。
对
啊。
于是蒙恩和盼望离开了无神论者，而无神论者也一边嘲笑他们，一边自顾自地走了。不久，蒙恩和盼望走到了一个地方，那儿的空气很容易使人昏昏欲睡。盼望开始觉得昏昏沉沉的，很想睡觉，因此他对蒙恩说：“
我好想睡觉啊！这个眼皮都睁不开了。蒙恩啊，我们就在这儿躺下来，小睡一会儿好了。
不行，绝对不可以，恐怕我们这一睡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为什么呢，蒙恩？对一个像我这样疲惫的人来说，睡眠是最舒服不过了。要是能睡一会儿，我一定会有精神的。
盼望，你不记得牧羊人说的话吗？他要我们小心提防迷魂帝，就是劝我们不要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对，我承认我错了。哎呀，要是没有跟你在一起的话呢，我恐怕早就沉睡在这儿，面临死亡的威胁了。我发现那位智慧人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假。
什么？
那就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哎呀，这些日子以来很幸运，我有你做我的同伴，你的好行为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奖赏的。
为了避免两个人在迷魂地打瞌睡，蒙恩和盼望两个人拼命地谈话，好让思绪清醒。不知走了多远，他们终于走出了迷魂地，踏上一个叫已婚的国土。那儿的空气清甜舒服，由于天路贯穿已婚国，蒙恩和盼望两个人互相安慰说，美好的时光正等待着他们。已婚国四处有鸟鸣，悦耳的鸟声不绝于耳，地上尽是各式各样的花。这个地方是天国的近郊，太阳不分昼夜地照耀着，远离了死硬谷，也不在绝望巨人的势力范围之内。踏上了已婚国，天城就在蒙恩和盼望的视线之内了。 那些浑身发亮的人常常到这儿散步。在已婚国，新郎和新娘的婚约重获更新。新郎怎样喜悦新娘，他们的上帝也照样喜悦他们。这儿有吃不尽的粮食和喝不完的美酒。蒙俄盼望一路上所求所想的东西在这儿一应俱全。从这儿还听得见从天城传来的声音说，西安的居民啊，看哪，你的救恩临到了，看哪，他的赏赐就是他自己的同在。这时已婚国所有的居民向蒙恩和盼望大喊，
圣民啊，你们是主所救赎的子民。
这时蒙恩和盼望在已婚国齐步走着，越是迈进天国，欢腾的声音越是激昂。渐渐的，他们走进了天城，这是一座珍珠和宝石建造的城，街道是金子铺的。由于整座城天然的荣光以及阳光投射在上面的反应，面面灿烂耀眼。蒙恩一心急着想进天城，竟然病倒了，连盼望也因着同样的病昏去两三次，结果两个人在城外直挺挺地躺了好半天。他们在那儿歇了一会儿，因而痛苦地喊出，
如果你们看到我心所爱的那一位，请告诉他我因思慕他而病了。
等到他们恢复了元气，两个人立刻上路，一步步地靠近天城。沿途尽是果园、葡萄园和花园，所有园子的门都朝天路敞开着。他们走进那些园子的时候，看见一个园丁站在那儿。
请问，这些葡萄园和花园是谁的？
这是国王的园子，设在这里供他赏心悦目，同时也慰劳一些天路客的。
园丁领他们进了葡萄园，请他们随意采食各样甘美的果子，同时园丁还带他们看国王常散步的地方和他许多珍爱的凉亭。结果蒙恩和盼望在这逗留了很久，而且睡着了。你想知道蒙恩和盼望在已婚国还有什么奇特的遭遇吗？欢迎您继续收听《天路历程》，我们下回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不敢相信有你的存在，直到我亲眼遇见你，在你怀里我找到自己，这一生寻找的归依。
我爱背京剧。
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超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呢正在听的节目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刚才大家呢已经听了这一周要背的金句。今天呢我们解释完毕，明天开热线，大家呢就一起来背罗马书1:16。
嗯，是的。那我们之前也解释了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以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什么意思哈。那今天要解释下面的经文啦。
对。那我们说过保罗是以福音为荣，这是他对福音的一个心态
态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了保罗传福音的方向，就是呢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他传福音的一个目标。那请大家注意，福音的传扬呢只有时间的先后，没有对象范围的限制。
是。
因为你看经文的时候，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诶，那其他人呢？咱们中国人到哪里去了呢？
是。
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成为这个犹太人，所以福音起先传扬的对象是犹太人。
是。
那所以呢保罗提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是，
这也是针对当时罗马教会中的外邦基督徒，还有犹太基督徒，那对他们的一些情况来说的。因为我们在背景的时候呢有说过啊，当时呢在罗马教会呢是有外邦信徒比较多的，那也有少数的犹太基督徒，
是，
他们之间呢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也有圣经学者就解释呢，这里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其实就是代表当时保罗他们的世界观，就是整个世界了。
哎，其实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两个群体，那代表整个世界了。
对，所以福音的对象没有限制，记住了，因为保罗说了，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哎，是的。
好了，怎么救呢？要救，那这个要救呢，是一个片语
啊，
是指神的能力有使人得救的功效。
是。
它好像一个片语一样啊，如果我们有学这个英文呢，我们就知道其实中文也有片语这样的一个语法。那么要救呢，如果它用名词来讲，它是救恩的意思。天主教的思高译本就将它翻译为救恩。是指借着耶稣基督以救主的身份来完成的救恩。那冯应坤博士在他所写的罗马书注释里头就说呢，得救的意思包括什么呢？不灭亡，得以脱离神的愤怒，进入神的国。那
这都是救恩的道理了。
对，也就是我们在救恩当中可以享受的福分。那如果要得到这样的福分呢，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相信。
对，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对吧？那相信呢，一切相信的人，现代中文译本怎么翻译呢？
一切信的人。
对了，信。信是什么呢？
接受承认认同相信。
对对，信的人呢，那在原文呢它是现在时态。换句话说呢，
持续的
对，持续的
继续进行的。
对，它不会呢过去相信现在不信。它是在一个持续相信的状态里头。这个让我想到的我的牧师或者神学院的老师都提过的，就是呢我们一定要坚持，就是什么呢？一次得救永远相信
是
对，
是是是，
一次得救永远相信。所以信的人他是一个现在的时态，就是继续相信。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信心是个人性的。因为一切相信的人可以直接翻译为什么？
每一个信的人。
对，我有信心不代表刘芳老师有信心，
这是很个人的，
你不能代替另外一个人信耶稣嘛，
是，
对不对？那 我们就要问了，人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呢？
嗯，
那其实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呢可以看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十章十七节、啊、
对，十章十七节、我们曾经背过的经文嘛。
嗯，
信道是什么？
听到了，从听道来的。
对，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嗯，
所以原来我们要信，有信心呢，是要听神的话。
嗯，
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
嗯，
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也让我们明白救恩对我们的需要性、迫切性，以至于我们谦卑下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嗯，
那当然呢，我们也可能硬着心不愿意了。
哎，是。那所以今天呢，对大家提的问题呢，就是你的福音对象目前对福音的态度是如何呢？有什么拦阻他信福音呢？你又如何回应他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的继续为到石小妹妹和弟弟来祷告。那么他们之前在车祸中呢受伤，那么今天呢，这个石小妹妹要做截肢手术啊，求主看顾。
好，我们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的心真的是很沉重。
嗯，
当我们收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想到十一岁的小妹妹因为车祸，她的腿必须截肢。
嗯，
想到她以后他的人生，我们的心真是难过。
嗯，
所以这个时刻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显出你的大能，
嗯，
医治你的女儿小宝贝，让这个手术是一个很大的手术。
嗯，
求你止住这个手术当中会出现的一些副作用，一些的问题，
是
让医生整个手术团队真的是能够怀着爱心、细心。而且医生护士们都有精神体力来做好这一台的手术，
嗯，
将小宝贝的心还有他的身体都带到你的面前。他的弟弟也是一样，我们不明白也不太清楚弟弟是否也要做手术，
嗯，
但是弟弟还有姐姐两位小朋友年纪都很小，需要主你格外怜悯，
嗯，
需要主你亲自的帮助，
是
愿主你自己工作，愿主你的恩典多而又多的临到这个家庭，
是的，
特别是帮助他们的父母。主啊，这个家庭需要你，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你就在他们的家里，
嗯，
就在他们的身旁，与他们同在。
嗯，
我们切切的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你能抓到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吗？
作为福音书的第一卷，有没有特别的含义呢？
十一月十二日起，线上今天特别播出
《楚云牧师经典说书》
《马太福音说书》，一起进入马太福音的世界，认识弥赛亚君王。
是的。下一周开始啊，我们天路呢走完了，就要进入福音书，好好了解神的话，
嗯，
因此呢，我们才能够更加坚固信心啊。
嗯，
那请大家也继续呢纪念刚才我们祷告的两位小朋友啊，
嗯，
石小妹、石小弟。
嗯，是的，那今天他们也要经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哈，啊，真的是求主看顾他。
嗯，如果有后进的消息呢，
嗯，
希望呢劝慰子弟兄可以跟我们呢跟进一下啊。
是是，嗯，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